士师记第二章1至10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亲，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王。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津，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感谢主。
好，谢谢同飞姐妹。啊，我们现在来到四世纪了。昨天我们读完第一章，那第一章主要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攻取了耶路撒冷、希伯伦跟底壁诸城啊。但是后来讲到在河西的6个半支派，在他们的地业里面有很多城市里面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就成为他们的后患。那第二章主要是讲神借耶和华使者对他们的一些告诫或者警告，然后下半段就讲到他们就陷于犯罪的一个回圈之中，就是犯罪，神才适时帮助他们又犯罪，他们又哀求神，又是现是把事实带给他们这个循环呢。在第二章的时候，有一个词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一开头讲了耶和华的使者。那耶和华的使者基本上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时代的显现。我们后面读到13章的时候，就知道有一对夫妇，叫做玛诺亚夫妇。那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跟他显现的时候，还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呢？”他说：“我就是叫奇妙的。”那后来，当以赛亚先知写先知书的时候，在第9章就提到，弥赛亚的名字就叫做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第一个要讲的啊。那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1到5节这一段就讲到耶和华的使者他对以色列人的告诫啊。第二段呢，从6到10节讲到约书亚110岁死了之后，新一代的人兴起他们的作为。那我们从第一段来讲在第1节开始，耶和华的使者就从基甲上到波津，波津呢就是在示罗跟那个伯特利中间那他显现呢就重申当年神跟他们的祖宗，特别是亚伯拉罕立的约特别讲到说，警告他们，如果你们不听话，毁约，没有拆毁迦南人的祭坛，有什么后果？后果就讲到说，神就不把他们从他们中间赶出去，成为他们的肋下的荆棘。他们的拜的假神呢，就成为他们的网罗了。哎呀，当这个以色列百姓听到这个话之后，就放声而哭啊，放声而哭。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就讲到，约书亚后来就打发百姓离去的时候，叫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去占据他们得到的地土。后来讲到约书亚呢， 他还在世上，跟他死了以后，那些见到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呢，百姓就很乖了，就侍奉耶和华。但是约书亚呢，110岁就离开世界，他葬于提拿西列。之后就提到后代的人兴起了，这些人不知道耶和华跟耶和华所行的事。之后一系列发生的事情了，那这边讲到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不是说没有听过，这边的不知道是指不认识，就没有一种个人经历性的认识神，没有个人与神有发生关系，所以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而言呢，他们只是一种宗教仪式。习惯呢，或是家族的传统，他们没有真心认定神就是他们的真神，也没有对神有敬畏的心，这是这一段的主要重点啊。那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分小组，我们考虑一个问题，在二章四节讲到他们放声而哭，到底是什么含义啊？是悔改呢，还是其他意思啊？那最后一个在第10节，为什么后代兴起的时候，这些人不知道耶和华跟他的作为，对我们有什么警告，有什么提示啊？特别是信仰一个传承的重要。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个一开始耶和华的使者提醒大家注意啊，这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是神亲自向他们显现，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以前摩西跟他们讲话，以前这个约书亚带领他们，但这里面一开篇就是神亲自出现。前面我们读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有出现啊。第一次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的3章第2节，就是荆棘的火焰，神对这个摩西直接讲话的时候，所以这个场景大家注意哈，这是神亲自向他们显，用什么方式不知道，你看，但他们显然是知道这就是神哈，所以他们听完话以后有一个动作就是献祭，向神献祭哈，所以为什么神要亲自显现对他们讲话？那神亲自显现的讲，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要提醒他们。但他们刚才吴长老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那个哭泣到底什么意思啊？神显现指出他们的不是，显然是要让他们悔改啊。但他们有哭泣，有献祭，然后把那个名字起名叫波金，这些事情都做了，但唯独就没有悔改啊。所以这一段里面，我们主要思考的哈，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啊？真正的悔改应该是怎样去做？神期待我们怎样去悔改啊？后面6到10节这一段好像跟前面关系不大啊，但仔细去揣摩哈，如果从这个人的信心与行为这个角度去想，还是很有联系的哈。前面以色列人没有真正悔改，但后面这个约书亚。那一代人啊的领袖，那些长老们，他们不仅有信心，而且呢有行为表现啊，所以他们能够影响那一世代的人。那些只要他们还活着啊，又看到他们有信心，又看到他们信心的榜样啊，那周围的人，全国的人都受影响啊。所以这个之间实际上产生一种对比。后面这一段是讲神所期望人去做的那种的样式。但是前面这一段哈，看到说神已经出来讲话了，这些人还是没有有这个真实意义上的悔改啊，以至于哈，你看，明天会读哈，2章第11节就讲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行哈，这个行动啊，表现出人的里面的真实的光景啊，人可以哭，人可以很伤心，人可以这个做这做那哈，人可以很忙碌啊。但是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悔改，是不能讨神喜悦的哈。而且这个人呢，就行在那种惯性的老路上哈，带来的结果是遭到神的刑罚和惩治哈。呀，感谢主啊！今天这个我们从耶和华使者的显现这一点哈，我们先是停下来哈，在这儿来去思考哈。耶和华亲自向他们显现，表达是什么？ 表达的是一种的关切啊，一种的慈爱，一种不舍得看到他的百姓真的是像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女正在走向这个犯罪的这条道路哈，正在走向偏离的这条道路，神不舍得他的儿女就这样下去，所以这个耶和华亲自哈，耶和华使者的方式哈，是显然是一种能够看得见的，能够听得见的。的方式不是差派别人，不是差派先知，也不是差派天使，而是自己亲自向他们显现，亲自向他们讲话哈。一开口他就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啊，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哈，一再是强调哈，这个是神自己亲自的作为哈。这个讲话的这位就是那一位带他们出埃及，那个向亚伯拉罕发出应许哈，那一个。啊，在前面为他们征战的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哈，他亲自向他们讲话哈，所以表达了对他们的爱和关切哈。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呢，很多的时间在体会哈，上帝对他百姓的爱。他讲话的重点是在第二节后面这一半哈，他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啊，关键在于说他们。听是听见的啊，知是知道了啊，但是却没有去行啊，不像这个约书亚、加勒那样专心的去，一点都不妥协，一点都不放松哈，不给自己留任何的余地，不是贪图个人的享受哈，把那些人该灭的人抓来做他们的苦工啊，这个就已经埋下这个失败的伏笔了哈。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提醒他们哈，你们是听见，你们是知道哈。但是没有听从，约书亚死的时候怎么讲的？不是让你们遵从神的话吗？不是要让你们这个要爱神吗？然后要尽心尽力的服侍神吗？结果他们是知道的啊，但是这一点那一点啊，都是在小事上慢慢去 compromise 妥协啊，最后造成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到最后有点积重难返了哈，他们回都回不来了哈。所以呢，这一段我们先看到上帝的爱哈，那他也希望这些百姓从心里去爱他，从心里去回应他哈。如果他们真的爱神哈，不应该把神所这么清楚的提醒当作耳旁风哈。神期待的不光是他们情感上的表现、外在的行为啊，而是从内心发生改变啊。所以这是我们体会到的哈，这个神希望看见的是。他们心的改变，你看他们做了三件事儿，对不对？听了神这句话以后，第一个是哭啊，显然他们也觉得感受到上帝所传递的那份爱哈，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哈，所以他们才会这样放声大哭。第二件事情是改这个地名，把这个名留作纪念啊，他们也觉得神亲自向他们显现这件事情应该记得哈，所以把那个名字改了，地名改了啊。第三个呢，就是向神献祭哈。但这个还都是停留在外在的层面，从后面的经文看出来，他们并没有在心里面说：“哎呀，我们以前贪图安逸，让这些人做苦工，本来这些人应该赶走的哈，应该灭尽的，我没有去做好。神既然显现了，我们停下来，不再做这件事儿了，我们自己来做苦工，把那些人赶走，或者把这些人灭绝。”没有啊，他们只是哭哭而已啊，流了眼泪以后，这个事情还是一样啊。有姊妹有分享哈，每次来参加聚会，主日来教会都有感动，但是呢，一出了教会的门，一回到家里，好像走在路上哈，就又回到原先的行为的那种的方式当中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要被提醒，哪怕你今天做一点点的小的改变，你今天读了这段经文哈，读完以后，不要这一个小时过后就把这件事情放下了哈。再留下来，再仔细的想一想，我今天应该怎样回应我今天所听到的信息？不光是听了，不光是听明白了，而且呢，带出一些的改变啊，一些主动的去做一些的事情啊，今天我主动的去关怀一个人，今天我主动的去为谁去祷告啊，今天我主动的去，哎，以前是这样做事的，现在发生改变了。所以这是哈神期望看到的哈，有真实的信心，真实的改变，带出这个心里的 和行为上的啊一起的改变啊。后面两次讲到说，后面世代的人不知道啊，也不知道啊，不知道神就是不认识神啊，没有真正的跟神建立起一个亲密的关系哈，不知道神的作为，这是老一代出了问题哈。那老一代没有把神的作为好好的讲给后一代人听啊，所以这是哈，慢慢你看这是一个慢慢的，好像一个滑坡啊，这些人呢慢慢的滑下去了啊，而且越到底可能滑得越快，一开始还只是一些小事情但是呢都是在关系上，跟神的关系上，跟神的爱的关系上哈。产生了偏离哈，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哈，在哪些小事上啊，我们不要容让它继续存留在那里，而是要悔改啊，真正的改变是从内心里面发生的哈，带出行为上的改变。
第一个呢，就是说哭呢不是悔改，是他们不听神的话，后患就有了。他们害怕神说不把敌人再带他们去赶出来，再带来的后果。第二呢，马太福音也说，结出的果子就是和信心相称的。他们的哭是惧怕，是怕肉体受的苦，也怕他们将要失去的已经得到的产业，而且将来被速速的灭亡。第三呢，就是不知道耶和华这句话的对我们的启示，就是他们拜诸巴利诸神，我们也有新的巴利神。比如我们现在对自己的事业，就成功学呀、什么名誉地位，这些都是。第四呢，就是不知道所行的事儿，不知道耶和华所行的事，对我们的启示就是，后代没有去经历早先一代出埃及过红海的体验，兴起的这一代和他们的上几代人没有信仰的传承。我们也要问自己，是不是经历神现在？是不是在听神的话？我们没有经历神的原因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够亲密，不够更多的来听神的话？这样我们的心就是不是远离和背离神了？如果神管教还好，但是如果神任凭他们做，那结果就很糟糕了。所以呢，这就是个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做榜样。第五个是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从古到今呢。他们以色列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救赎还到达了神应许之地。神早就警告过他们。我回查了一下，从摩西五经一直到上一卷我们读的约书亚记，每一卷都提到上帝的约，而且在约书亚记是原话在这一段重新再显现。比如说在开始，在创世纪17章的第7就说。我要与你并你们的世世代代的后裔树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多么信实的神，但是相对应就是悖逆的百姓。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时刻的铭记，神也是绝对不可轻慢的，轻慢不得的。第六呢，神的使者显现，也是神使者指出他们的恶，他们就哭，但是他们没有实际的行动悔改。呼叫就是信吗？听到是流泪就是信吗？这些感情的宣泄，并不代表我们摒弃了罪，也不代表我们在悔改。第七呢，说人为什么那么容易拜假神呢？因为拜假神、拜真神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舍弃很多，我们还要被神来管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偶像也是先给我们好处，引诱我们眼目的情欲。比如美国60年这个信仰的变化，开始公立学校不许祷告，接着呢，到70年代堕胎、同性恋、变性、赌博、大麻，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理由让他们堂而皇之的支持他们去犯罪，不来敬畏神，感谢主。
我们小组华梅分享说，实际上形式也是重要的，不能太随便。像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就不守逾越节呀、这些，那连就是在形式上和神这个交流都没有了。那如果他们要是继续认真的持守这个逾越节，那么，在这个逾越节当中，如果他们这个讲神的作为的话，可能对他们还是有好处。那黄师母也分享，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守这个形式的时候，要是 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没有看到神的作为，他们觉得守这个形式好像是靠自己的时候，可能这些听的人也不会受感动，可能也会就是厌烦。所以，那么即使有这个形式，也还是需要，每天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你要自己见到神的作为，你才就是有错的时候才有可能改变。就是你必须要和神有这个沟通的习惯才行。那还有就是，像这些约书亚时代的人，他们还就是亲眼见到过，然后到后面就，好像是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就是一开始是这个，像那个第七节的时候，神还说他们是在侍奉耶和华，到后面就没有了。那我们家里边的这个儿女也是，就是一定要教导他们，要这个每天和神建立这个沟通的习惯，才行。然后要一代一代这样坚持下去。那么苏姐妹就说这些后来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害怕，然后就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啊，不知道神的这个作为。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要和信神的人多在一起，因为他们是把这些迦南人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嘛。那周安娜也分享说，当地的人和当地的人在一起啊，生活用他们当奴仆，那你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被拽走了，偏离了，所以呢，也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要多和信神的人在一起。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就是有这个迦南人服侍的好处。那我就想，我说，哎，那其实神有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做哈？你们不能和当地人立约，你们要把他们的这个祭坛都给拆毁。那我就在想，是不是就可以不杀这些人，然后其他弟兄姐妹说，那你不杀他，让他给你做你的奴仆，也是一种立约，对。那么我们对小罪就是放任的话，那很有可能慢慢慢慢他就发酵，变成大罪。
好，谢谢玉凤的分享哈，把一些重点都讲出来了哈。第一章基本上是在讲他们犯罪的一些的苗头啊，一些的现象哈，用描述的方式。那到了第二章呢，就是开始挖根儿了哈，挖出他们的根源哈。神亲自讲话，关键在哪里？就是他们不听从，他们没有原原本本的照着神的话去行哈，这是他们偏离根源的那个起点。啊，他们一旦不听从哈，不能完全的把神的话哈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就越走越远啊，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啊，最后就越走越远啊，这是很可怕的结局啊。
我们是讨论到第童姊妹跟大家分享的，在1到5节这一段里面，就是看到就是神提到说带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又带他们到应许之地哈，然后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哈，那这边看到似乎是说是神是永不改变的，那为什么到后面又说我？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哈，他们必做你们的荆棘。那这个地方是不是神有在改变呢？那其实神要与人同在的，他这个目的是永不改变的。那因为人不听神的话，所以神的这个做法它就变了。神使用管教的做法来帮助人，使他回头。要让人回到神面前，继续的与神同在。这是一个观点。那还有就是，我们也提到信仰的传承，哈，信仰的传承，它是要有行动的，但同时它也是要来借着祷告的。童姊妹分享，他们家已经传到第5代，但是还是有一些没有信主的家人，所以每天唯有靠着为他们祷告。来祈求神，然后我们小组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分享今天长老所选的这首诗歌，哈，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哈，徐辉姊妹还有童姊妹，他们都有 非常深厚的对这首诗歌的这个感情，他们从小就会唱，甚至就是全家一起唱，就唱的时候就心里非常的喜乐，有的时候也是流泪而唱，或者是边跳边唱，所以这首歌对他们两个家庭以及个人都是非常大的影响。那我自己最近也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哦，什么是住在主里面？怎么才能住在主里面？因为我们唯有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是，我们是个罪人，没有办法。我们唯有住在主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与罪隔绝，然后才能够战胜罪。所以我最近几天有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在向神祈祷说，让上帝来教导我，让我明白。那很奇妙，就前天上帝就给我显现，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是约翰。一书二章5到6节，哈，就是告诉我们，凡遵守主道的，我不仔细读，凡遵守主道的，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哈。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这个就是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照着主的话，主所教导的去行，这样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战胜恶。就像刚刚牧师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做，就是而主，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的两个诫命，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所以我们靠着主的这个命令，遵守他的命令去行，我们就可以从神那边有力量来战胜这些恶。
谢谢小平的分享哦。那个传承实在很重要。家里有小孩的，如果还没有信主，真的要好好替他们祷告，借着各种机会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耶稣，这是他们最大的财富。有孙辈的也要开始准备替他们祷告，带他们归向神，这是最大的福分。其他的，谢谢大家的分享，都很实在哦。赐耶稣来住在我心，是我46年前信主的时候最喜欢唱的歌，每次唱都会热泪满盈呢、啊。知道神的恩典太奇妙，太爱我这个罪人了。好，分享完毕。
我叫丁雪茹，我是今年1月份结束在卡塔尔那边的工作，回到国内。我现在居住在四川省眉山市一个叫黑龙潭的镇上。我信主已经有18年。我参加我们这聚会是从今年2月份开始。当时是因为2月份我去清迈参加那个宣教大会的时候认识了何牧师。也很感恩何牧师邀请我参加这个线上的查经聚会。然后我这几个月呢，虽然是很多时候是断断续续的在参加，但因为能听到大家的讲解，也能听到大家的分享，还是有不少的得着和一些新的看见，而且就是看到弟兄姐妹们都很认真的在带领，很认真在分享，而且特别是因为我知道大多数人都是在美国，美国的时间是早上，我就觉得哎呀，真的很不容易看到大家这样的那个摆上这样的有负担的，所以我也很受鼓舞。我就想，我这边是晚上，我想我现在也基本安顿下来了。我想我以后也没有什么借口，不好好的来坚持这个每天的聚会。说到约书亚这本书，约书亚这个人其实就是我一直很喜欢也很敬佩，的一个圣经人物，当然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就想他一生经历那么多神迹奇事，经历了那么多神在他身上的真的是见证。然后呢，他还能一直那么顺服，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忠心，刚强壮胆，在各样的征战中得胜。我就觉得他生命中真的是彰显了神大大的荣耀，而且真的是影响了那个世代的人。我就觉得是我们真的一个特别好的榜样。我们哪怕能影响我们的家人，可能也会带来很多生命的改变。这次跟大家一起查考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些新的领悟，就特别是在约书亚记13章讲到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是按我们正常的思维，哎，年纪老迈了，该退休了，该安心养老了。可是这里神是要约书亚抓紧时间做神的工，因为年纪大了，时间上是更加紧迫了。我想这也是神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我现在也算是退休了，有更多的时间。神提醒我不是安心养老，而是要多做一些服事，而且要带着一种紧迫感去做。 因为已经在国外生活工作了20多年，所以刚回来我就想着，首先要安顿下来，找个地方，或者买房子，或者租房子。我是北方人，出国之前基本上都在北方，但是那几年就是我有慢性咽炎，就是一直挺困扰我的，所以回来我就找房子，一直在南边的地方找。一开始也走了几个城市，后来也没有看到合适的，直到就是过了五一之后，我来到成都，然后第二天就，有个销售带着我来到黑龙潭这边看房子。哎呀，很巧妙，我就觉得我看的第一套房子就基本上符合我所有的要求，所有的那个，就是我很理想的一个房子，然后价钱也完全在我的预算当中，所以我当天就交了定金。其实四川我是第一次来，成都我也第一次来，我在四川也没有亲戚，也没有什么很熟悉的朋友，然后所以我的家人一听我要在这边买房子就很惊讶，也都很担心，我也在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冲动。当时就跟神祷告，我说这件事如果不是出于你的话，你就要拦阻。后来过2天也没有什么神的话，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心里也很平安，所以我就又来到黑龙潭，我付了第一批部分的房款。结果很意外的，因为之前已经谈好了价钱，结果那天他们告诉我，他们给我的价钱降了10%，我完全没有想到，然后我就想，可能神是借着这个告诉我，这是他为我预备的居所。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后来也很顺利的拿到钥匙，然后就开始联系装修。所以我5月8号第一次过来看房，5月22号就开始装修，现在就在装修中。我就在附近找了一个临时的房子，先租下来。然后就是说这边的一些属灵的一些状况，我一过来就打听有没有教会。后来他们介绍了一个人，说他一个姐妹说她去教会。我见到这个姐妹，这姐妹很热情，然后她就跟我介绍他们的教会叫上帝的教会，然后我就拿手机查了一下，发现是个异端，然后我们就分享了一些对圣经的一些基本的理解，我就发现她和我们的信仰很多不一样，我就说我的信仰和你的信仰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她说我知道你去的教会是什么样子，她说我以前在成都去的就是你跟你一样的教会，我也是在成都那边信的主。但是那边的牧师讲到，他说我很难懂，然后回到这边，有人带他去的上帝的教会，然后这边讲到，他觉得牧师讲的更通俗易懂一些，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讲的更正确，他说我们这才是对的，你们那个不对，所以我就在这边继续打听，现在没有，他说这边信上帝教会人特别多，然后也我说有没有其他正规的教会，他说他不知道，好像没有。然后我也有成都有一些朋友帮我在这边打听，我现在没有找到任何就是哪怕三自的或者家庭教会附近的都没有。然后成都那边是有教会可以去，但是离我这儿有点远。如果要是我现在没有车，如果要是公交的话，可能得2、3个小时。当然我可以在网上参加他们的周日聚会，所以现在就这样的状况，我也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帮我祷告，求神的带领。也求神让我知道我在这里能做些什么事情，因为神，
谢
这样把自己。
谢丁姊妹哈，把她最近的属灵的经历哈跟我们来分享哈，也请大家为她的找到合适的教会来代祷啊，感谢主哈，借着我们这个平台把各地的弟兄姐妹联络在一起哈，我们在这里很单纯啊，我们就是专心的来借着读神的话哈，与神来亲近，来认识这位神啊，那。感谢主哈，这个大家有心哈，这样渴慕的哈，一起来学习彼此的造就哈，在这里面结出很多很美好的果子哈。求神来继续带领我们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上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你的作为啊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啊，真是我们当我们专心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我们发觉这话是又真又活的啊，是可以。针对我们的心啊，针对我们目前的状况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来这个向我们讲话哈。就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哈，耶和华的使者真是爱他的百姓，才亲自的哈恳切的向他的百姓讲话啊，来引导他们，来呼唤他们来回转。今天也是一样啊，不管我们今天人住在哪里哈，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啊，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目前所处的光景当中。当我们用心去听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这位大牧人对我们的心所讲的话，针对我们目前的光景所要发出的引导。啊，感谢主啊，赐给我们这样一颗渴慕的心，也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每一天安静在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啊，更是要听从你的话，更是要知道啊，更是要建立与主的关系哈，借着我们的回应，正确的回应，每一天啊，来听，来遵行啊，来往前走，跟着主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多的认识这位神啊，真是认识他的信实，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不离不弃啊！求你赐福保守啊，特别把丁姊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引导她啊，请你为她预备合适的属灵的家啊，在他的身边，你既然带他去这个地方哈、啊，为他开门，他现在也定居在这里哈、啊，就求你啊，这是为他来预备哈、啊，把爱主的啊，一起能够服侍的同伴摆在他的身边啊，让他们能够一起同心合意的在那个地方为主来做见证，特别是这个异端横行的地方，真是人需要听到纯正的啊，真实的福音的道理啊，就求你使用它，祝福它啊。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为郑姊妹，她现在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求你来医治她，怜悯她啊。这是在她年老的时候哈、啊，她有一点的力气哈、啊，她也来到主的面前来听哈、啊、我们的分享啊。你知道她的心啊，就求你保守她啊，使她有健康的身体哈、啊，重新再起来啊。这是来跟随主啊。主，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啊！你知道啊，你也看顾啊，你也加给我们啊够用的能力和恩典，你也提前预备话语，预备充足的恩典，让我们遇到各样情况的时候都不至于惧怕惊慌啊！这是因为知道主的同在是真实的。我们谢谢你哈，分散的脚步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